那说俺们去讲如来欢喜赞叹，现在那么你在这儿讲法华经，如来赞叹没有？不单现在赞叹，过去也赞叹，未来也赞叹。嗯，所以我才这么欢喜讲法华经呢嘛。要如来不赞叹，我也不讲了，因为我就欢喜赞叹了。我又想起来我过去常常讲法华经的事情，也常常听法华经。无论做什么的时候，我都欢喜听法华经，欢喜讲法华经。要有恶人，药王要有恶人，假设要有这么一个恶人，这个恶人呢，恶的什么样，我告诉你，不但骂师父，而且还骂佛。你看这个人恶不恶？以不善心，以这个不善心就是恶心的，以这个恶心于一劫中，在这一个劫这么长的时间，一劫是多长时间呢？这个劫就算它小劫，这一个小劫就是139600年，这么长的时间现于佛前，他呀现身在佛前，在佛前干什么呢？常毁骂佛，就是骂佛，对着佛就骂佛啊，就好像提婆达多似的，提婆达多对着佛就骂佛啊，结果活活的就堕地狱了，就这个就带这个肉身呢，提婆达多就是堕地狱去了啊。七罪赏清啊，在一劫这么长的时间呢，他骂佛呀，他这个罪过呀还是啊小还轻啊，很不重。这场清其实那赏清我骂佛骂多一点咯，这个罪啊不是轻，你不要是听着这个赏清啊说骂佛就没有罪了，不是的，这个比较啊毁谤法华经轻，但是啊比较其他的那个罪啊更重的多。让人以恶眼，假设要再另外有一个人以这个恶眼呢毁词啊，也就是骂呀，就是他，你看他念法华经，念什么法华经，他就又讲大话，又杀生，又偷盗，又邪淫，又喝酒，他念什么法华经呢？这么样子，毁词在家出家，无论你在家人出家人都是一样的，读诵法华经者，读诵法华经者，好像方才说这个受持，这个受持啊也有啊内受持外受持，怎么叫内受持呢？内受持啊就像罗侯罗似的，那罗侯罗啊是密横第一，他就念经也不叫人看见，念咒人也不知道，不是啊跑到人家前面那儿，我拿出一本经，我就是我这受持呢，你看见了没有啊，我现在受持法华经了啊，这给人家看，给人家看，这叫外受持。内受持就是啊自己心里啊身心呢时时开开的修行用功，还不一定叫人知道，这叫内受持。读诵，这读诵也是有的，读诵你不论有人呢、 他也读诵，没有人他也读诵。有的人呢，在佛教里头，这个净做这一些个骗人的事情，怎么样啊？就看见人来了，哦，他拿出一本经来念经了，人家走了，他把经放到一边，他，也不念了，这叫啊给人家看的，啊，有的拜佛看有人来了，哦，他拜佛了，啊，给人家看这个样子，没人来啊，他就不拜了，要他自己他就不拜佛了。念经也是这样子，诵经也是这样子，书写也是这样子。有的人呢，为了沽名钓誉，叫人叫他个法师啊，就看见有人来了，啊，他就写这个经了，写经啊，那么写。没有人来，他也不写了。有的真正写经呢，就是有人来他也写，没有人来他也写，每一字个字。每一笔他恭恭敬敬的那么写啊。我常讲那个一个如莲法师，他就写法华经，写法华经啊，他解家佛座这么写法华经，解上家佛座端然重正坐，就好像对着佛似的这么写的法华经啊，写的他字也写得好，写得非常好。这是书写，这书写的法师为他人解说，这法师。咱们现在这个阿人呢，以这个阿言来毁谤啊，不论你是出家是在家，来读诵这法华经者，读诵法华经这个人，其罪甚重啊。这个人呢，这个罪啊，可就比那个骂佛那个人的罪还重。骂佛那个人呢的罪本来就重了，他甚轻不是说他就没有罪，这么讲也是重，但是你毁谤读诵法华经这种罪啊，比骂佛那个罪更重，更加几倍那么重。你看所以呀，为什么呢？骂佛怎么没有罪呢？罪怎么轻呢？因为佛呀，他是大慈平等的，你赞叹他和毁谤他，他都不动心的，所以呀，那个罪呀，比较毁谤经典的这个罪轻。然后毁谤经典怎么罪重了呢？回谤经典，因为这个人念经啊，他还没有到那个到那种啊没证的无生法忍呢。没证的无生法忍，你这一回谤他，他发起火来了。他一发起火来，他也不念经了。所以你这个罪业就重了。他不念经就不会成佛呢。这经典就是佛的法身。所以你不能毁谤的。那个《金刚经》上说，凡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肉，尊重弟子。《金刚经》是这么说的，《金刚经》尚且这样说，何况《法华经》呢？《法华经》就是佛的真身。你想啊，看见佛怎么样子？那你就读《法华经》喽。其罪甚重。药王，其有读诵《法华经》者，假设要有啊人读诵这《法华经》的这个人，当知是人，你应该知道这个人以佛庄严而自庄严的，他是啊以佛庄严而自庄严。佛有什么庄严呢？这个人就有什么庄严。这个人呢，将来一定成佛的，所以啊，他现在虽然没有成佛，是将来一定成佛的。再为如来坚所何担呢？这个人呢，就好像啊，被如来在这个肩上啊，和在肩上啊，这么担着，这叫担，背着叫和， 背到称几倍称啊，这叫合。肩所合担呢，就是在如来的肩背上啊，所合担的。其所至方，他所到的哪一个方向，应随向理，都应该啊对他来顶礼，对着这个人来顶礼，一心合掌，一心一起心呢合起掌，恭敬供养，恭敬这个人和供养这个人，尊重赞叹，花香璎珞墨香啊，用这个花来供养这个人，用香来供养这个人，用璎珞供养这个人，用墨香供养这个人，用涂香来供养这个人，用烧香来供养这个人，啊，或者用这个增盖，用这个绸缎所造这个宝盖，来供养这个人，或者用床幡来供养这个人，或者衣服来供养这个人，或者摇钻，摇啊，就是摇钻，就是菜呀、啊。和饭啊，菜蔬啊和饭来供养这个人，做诸祭药，做种种的祭药啊来供养这个人，人中上供，在这个人中啊最上的这供而供养之，以人间的最上这种供养来供养这个人，应持天宝，用这个天上的宝花来供养这个人，而以散之啊，用天上的宝花来散这个人的上边，天上宝具，这个人就是天上的宝具，应以奉献，那么应该呀、啊、以天上这种宝具来供养这个人，奉献给这个人，所以者何呢？什么原因要这样供养这个人呢？世人欢喜说法，就因为啊这个人呢、啊、最欢喜说法啊，你们听到没有啊，最欢喜说法就应该啊受这种种的供养啊。须臾闻之，那一般人呢这很快的听这个经，记得究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就啊在很短的时间，须臾啊就是很短的时间，很短的时间听见这个妙法莲华经，而得究竟啊，而得到究竟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得到究竟这无上正等正觉这个缘故，当而之时，这个世尊于重玄此一而说之偈言。那么在这个时候啊，释迦牟尼佛愿意啊把这个意思再详细说一说，令众生啊更容易明白，所以啊又用这个偈颂来再说一遍。本来时间呢已经到了，但是我还有几句话一定要讲，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人呢，他对我讲这五种法师啊，有的人呢就净做表面的工作，有的人呢就是自己修行。我以前对你们大家讲，我在香港观音洞住，我那个邻居他是福建人，这个法师天天的放焰口，他放千坛焰口，这千坛焰口要一千天，也就是三年。那么他天天到晚到下午啊，大约三点来钟的时候，他就放焰口了。放焰口他不是就这么放，开始放，他穿上袍搭上衣，到下边到前面那望，往下面望，看见有了游客来了，有十个八个游客来了，他把这个回来就把这个铃子也拿起来了，隆隆隆嗯的，很闹热的。啊，又打鼓又敲钟的，一个人他坐的啊，非常的闹热。您念上了，这个人一来一看，爬着门一看，哦，这个法师真用功， 所以这个也给钱，那个也给钱，啊，就这样。那么有的人呢，今天又说啊，你这个法师也是，又讲说又书写，那么书写你不自己书写，看的一定要晚间有人来了你才书写，这也是不是对外的呢？啊，我这个现在我要向你们解释一下，我这不是对外，也不是对内。啊，也没有外也没有内，我现在是叫你们，不是我自己来书写，根本呢这个叫你们楞严经，叫你们写字，我自己根本我懒得不得了，我也不愿意书写，也不愿意讲说，也不愿意这个读诵，也不愿意受持，我自己呢就是什么事也没有，这是最好的。他还说方才你说又你欢喜讲经，那因为有人赞叹，佛赞叹，所以我这不愿意做的事情也要做一做。
要欲住佛道，成就自然智，常当勤供养了，受持法华者，既有欲积德，一切种智慧，得常受持是经，并供养持者，要欲住佛道。要是给假设之词，这个佛道啊，你得能住得上才能成佛呢。你要不住到佛道上，你就没有法子成佛。怎么叫住到佛道上？啊，住就是居住到那个地方。居住到那个地方啊，你不要搬家。你要住到佛道上，又搬到外道去了，那就是没有住到佛道。本来你已经呢皈依三宝了，可以说是住到佛道上，但是又去信那个外道去了。这样人呢很多，我到这个国家一定呢就经验经过很多了。我们要讲以前有一个很相信的，对师父很相信的，说是啊，师父甚至于啊教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啊，叫我跳海去，我甚至于跳海，也不要命。啊，跳火里去，也就跳到火里去，也不怕死。哎，他听说以前有一个人呢，在我面前跪了五个钟头，请求我原谅他。他说，这个我也做得到。跪五个钟头，六个钟头，甚至十个钟头，他也不会退心的。那么结果我用一个小小的方法一试验他，啊，他就考不上了，就不合格了。那么 并且又跑到外道里头去。这也就是什么呢？就是他没有住到佛道上。那么现在住到佛道上，一切的境界来了都能忍受，善境界来了也能忍受，恶的境界来了也能忍受，顺的境界来了也能忍受，逆的境界来了也能忍受。不是说是欢喜好的境界，你欢喜好的境界，这也是被境界转；我讨厌不好的境界，这也是被境界转。这都不是啊，居住到佛道上，住佛道，住到佛道，就要修这个忍辱，要修这个忍。你能有忍，对一切境界不能摇动你的心了，这可以说呀，住到佛道上，成就自然智。想住到佛道上啊，要先有自然智。自然智啊，就叫无师智，不需要师父了。可不是说呀，我没有，原来就没有师父，我就会得自然智的，不是的。你要有过师，有师父之后，经过师父度明白了，然后你得到自然智。就好像六祖大师啊说的那个似的，啊，五祖说何事五度汝，六祖大师就说迷失失度，误失自度。度名思义啊，其用不同。所以呀，这就是个自然智，得到自然智了，就是不需要失度了。也就好像什么呢，好像你过河不需舟了，你要没有过去河，一定要有一个船把你摆过河。你过了河之后，不能说啊，这个船我再把它带着，我把它背到脊背上，我走到什么地方把它背到什么地方去。你说要背着一个船这走路多累赘呀，你负担太重了。那么怎么样子呢，过了河就把要把这个船放下了，所以叫过河不须舟。那么自然智，得到自然智啊，自自然然呢就有了智慧了啊。所谓佛来佛斩，魔来魔斩啊，那么得到这个自然智了，要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个自然智呢？怎么样才能住到这个佛道上呢？常当勤供养了，你应该呀常常的精进来供养。供养谁呢？ 供养佛不是的啊，那么供养谁啊？供养你啊，不是的。供养我不是的。那么供养谁呀？啊，受持法华者，你要供养这个受持法华经的这个法师，他能受持法华经，又能读诵法华经，又能书写法华经，又能解说法华经，供养这样的人啊，供养这样的法师，你就可以呀住到佛道上了，你也就可以得到自然智了。岂有欲积德，那么再要另外有欲积德，岂有欲积德，就是啊，另外再有人想要啊，很快就得到了，很快很快，这个积啊就是快，积者速也，得什么呢？得到一切种智慧，得到啊这一切种智，一切种智啊，这一切种智啊是不容易得的。前边那个自然智啊，那不是一切智，这一切智啊是包罗万有啊，无论什么智慧都有了啊，这种的智慧啊是圆满的智慧了啊。我们那个一切种智慧得到了才能成佛。怎么样得法？哎，你不要着急，我现在呀就是要教你这个方法的。怎么样子呢？常受持是经，你要常常受持这个法华经，你就会呀很快就得到一切种智了。你看这法华经这个妙处，为什么说叫妙法？妙法也就在这个地方啊，你只要受持来读诵它啊，就可以得到这种的妙法，得到这种一切的智慧。你看，所以啊，常受持是经，你常常啊念这个经，受持啊就是口诵心为，口里念这个法华经，心里就思想这个法华经的妙义啊，身上呢就身体力行这个法华经的这个道理啊，这就叫啊实行受持这法华。你这就会得到啊一切种智啦。并供养持者，你不是单单的说你自己来受持这法华经，你也应该呀要转生供养其他的受持法华经的，转生供养。怎么叫转生供养呢？你自己受人家的供养，你再辗转的供养其他的受持法华经的人，你能这么样子来去做，就可以啊得到一切种智。你得到一切种智的， 然后你就不会再迷喽，啊，你得到自然智也就不会再迷喽。你为什么认不清楚这个道理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就因为你没有得到这真正的智慧，没有得到自然智，没有得到一切种智，你猜呀、啊？一念搅，一念迷，一念迷，一念搅啊！前念迷，前念就是众生，后念搅，后念就是佛啊！你这一念迷就没有住于佛道，一念搅就是住于佛道了。所以呀、啊，你念念搅就是念念住于佛道，你念念迷就是念念众生。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就是在你这个迷和搅这里边。说是迷，谁迷的？自己迷。搅又是谁搅？也是自己搅。那么既然是自己搅，就不能啊依靠着其他的东西去搅去。怎么叫倚靠着呢？就是也就是那依赖，依赖着其他的东西来搅。怎么叫依赖呢？好像那个李太白就依赖着喝酒啊，他要不喝酒啊，他什么也都忘了，也不会作诗了，也不会写文章了。你喝些酒了，他的精神就来了，诗也来了，文章也来了啊！这个文章就像流水那么一样，往这流的源源不断。但是要有酒，没有酒就不行了，啊，就好像那个腿不能走路的，一定要拄着一个拐杖才能走路。那么这拐杖也丢了，路就不能行了，啊，这就叫依赖，这就叫依赖。又有的人。要吃了迷魂药，说是啊自己就跑到虚空里去了，这是啊有了定力了，把那个迷魂药一丢了，再想到虚空也去不了了，这也叫一种依赖。这都不是你自己搅，正是你自己迷。那么自己搅住到佛道，自己迷就是众生。所以啊，迷和搅都要自己去办去，旁人呢没有法子帮忙你、啊、为什么这样讲呢？你不要说闷，这一般的人呢，就是恶难是佛的亲弟弟，他自己要不用功啊，也没有法子，佛没有法子叫他开悟的啊。有这一点呢，你自己要不用功，天天呢把光阴都空过了，那可是太可惜了。所谓一寸时光一寸命光啊，这一寸的时光就是一寸的生命，不可以随随便便就把它放过去，也不可以随随便便就把它用完了、啊、妙也就在这个地方、啊、你要是把这个时间空过了，这也没有用了，你要是把这个时间用到没有用的地方啊，这也是没有用、啊、过犹不及， 所以啊，每一天每一个人都应该呀住到佛道上。怎么叫住到佛道？你就是不迷，就是住到佛道上。你一迷就跑佛道，离开佛道。说怎么样才不迷呢？你不要问怎么样不迷，你先问问你怎么样才迷的。你要知道你怎么，因为什么你迷了，你就知道怎么样不迷了。说那我不知道，那我现在告诉你，因为你不知道，我要告诉你。你要知道啊，我就不告诉你了。为什么呢？自性自度嘛，你自己悟了，我就不要叫你了。没有悟啊，我跟你说一点点，啊，跟你说一点点。就因为你那个无明，就因为你那个不明白，你要明白了，那就没有问题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你要一明白天空地阔啊，这个宇宙间呢都是你的，都变成你的啊。这个无明是最坏的一个东西，但是也是最好的一个东西，它也会帮助你成佛啊。你有无明才会明呢，你要没有无明怎么会明啊？你看妙不妙？这个地方你懂，你会开悟了；不懂，慢慢的，我再等几天。有一个人呢，就说了：“说我等不了了，我就要明白了。”那你就明白就得了吗？就不必等了。哎，是你明白，不是我明白。你明白那就不必等喽。要有能受持妙法华经者，当知佛所使名念诸众生，诸有受持妙法华经者，舍于清净都，民众故生此。当知入世人，自在所欲生，能于此世广说无上法。应以天花香及天宝衣服，天上妙宝及供养说法者，你快呀，瞧着讲法华经喽！讲法华经，你看这个啊，这供养有多少啊？但是我不希望你快讲法华经，为什么呢？你这是贪心，想要贪的供养来快讲法华经。你要啊快修行，修行啊住于佛道，若有能受持，假设要有人能受持这法华经妙法华经者，妙法莲华经这样的人，当知佛所使，你应该知道啊，这个人呢就是佛所使令他来的，佛派他来的，佛命令他来的。如果不是佛命令他来呀，他就不会受持法华经。你要受持法华经，你就是佛派你来的，不过你自己不知道， 时间太久了，你把你的任务你的宰任的忘了，那么现在啊，又想起来诵持法华经，那么你能诵持法华经就是佛所使，当时佛所使。为什么佛叫你来到这个五浊恶世呢？悯念诸众生啊，就因为啊要怜悯这一切的众生，所以呀、到这个世界来了。到上哪个世界？到这五浊恶世啊，这个世界很不清净的，这个世界诸有能受持，所有啊这一切众生啊能受持妙法华经者，你妙法莲华经的这样人，舍欲清净度啊，他都是自己愿意啊把他那清净啊十报庄严度啊舍了来到这五浊恶世，民众故生死。他因为啊对一切众生啊都大慈悲心怜悯众生，来生到这五浊恶世的，当知入世人呢、你应该知道，像这样的人呢、自在所欲生，他不是啊说是受这个轮回到这个世界来的，他是啊由他自己愿意自自在在的那么生到这个世界来。生到这个世界啊，他为什么呢？就因为啊要教化众生，悯念众生，能于此恶世啊，他能啊在这个五浊恶世啊这个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啊这么不干净的一个世界啊，广说无上法。他有这种的大无畏的精神，什么他也不怕啊，也不怕这个五浊，也不怕食屎。什么叫食屎呢？就是五顿食、五粒食、食屎啊。所以他广说无上法，应以天花香啊。你遇到这种受持法华经的人呢，你应该用这个天花香来供养这个人，这积天宝衣服和这个天上的宝花和这一切的衣服，天上妙表宝具和天上啊最微妙的那种宝贝啊，那种啊又有聚宝盆之类的啊。什么叫聚宝盆呢？这一个盆里头啊装上，本来它是空的，你装上什么，这个盆子里就有什么东西。你装上金子，它就成了 一盆子金子。你装上一块银子啊，这盆子里变成一盆子都是银子。你要放了一个珠宝啊，它就都变成珠宝了。这叫聚宝盆，天上的妙宝具。供养说法者呀，用这种啊最微妙的这个妙宝具啊来供养这个说法华经的这个人。那么说法华经的这个人，我方才不说你快学着说法华经啊，说法华经啊是为的成佛，不是为的贪图这供养。这供养有没有，这不成问题的啊。所以我在这儿，你们谁供养我也说法华经，没有人供养我还说法华经啊，不是为了贪图供养而说法华经，那就啊要贪图名闻利养，那就变成弥勒菩萨，和弥勒菩萨是一样的啊。所以啊你们各位要学着说法华经。你看达摩祖师那个女徒弟，那个比丘尼，总持比丘尼啊，她死了在口里都生出一朵青莲花来， 为什么呢？就因为念佛和经的功德，这是给他证明。你们谁呀，切记要学佛法，要学的我自己呀，天天自己用用功，我在功课之外，比如啊翻译经典，这个早晚功课听经，这是正当的功课啊，这是必须做的功课。在这公开课之外，我还能做自己的私课，能做多少？我是专吃金刚经啊，我是专诵法华经啊，我是专吃楞严经啊，我是啊或者专诵地藏经啊，无论哪一部经，你是不是啊有专长，你呀对它有特别的研究啊，你对这一部经啊真正啊跑到你肚里边去了，这个经啊，所以呀你要有这种的能力啊才行的。不要一天到晚呢也把光阴就都随随便便都跑过去，那未免太可惜了。不论出家人在家人，咱们都应该摄念观空，应该呀休息自己呀，令自己不要有那么多的习气毛病，把习气也要改，毛病也要除啊，这时候啊才能啊住于佛道，才能啊对这个佛法有相应分。那么修道的人呢，不要叫人来供养宝贝，一些供养宝贝啊就会惹得土匪呀那个眼睛就红了。为什么这样讲呢？我讲你讲这个吕洞宾，吕洞宾呢就是老道教的，他们很信仰这个吕洞宾。吕洞宾有个有一种神通，什么神通呢？他用手指头这么一指，这是一块石头，他这么一指就变成金子。那么他道友穷人呢，他就给人变金子给这个穷人用啊，但是这个金子过500年之后还又变成石头。咱们有一个做贼的看见，哇，这他这个手指头这么好啊，一点这个石头就变成金子，我要有他这个手指头，你说我这一生也不会穷了，也不必偷了。哎，于是乎他就发了心，发现什么？我一定把他这个手指头给偷了。哎，他这个手指头太有用了。于是乎他就想尽方法，等这个吕洞宾睡着觉的时候，他把手指头给拿过，就用刀一割。啊，一用刀一割的时候，吕洞宾虽然成了神仙，但是割手他也痛，一痛他醒了，醒了说：“哎，你做什么？啊，你割我手干什么？”这个做贼的就想跑，没割他断他的手就想跑，但是吕洞宾有很多神通，他用手指那个手指他一指他就跑不了，啊，给定身法呀，给定住。对，用手指头这么一指，说你不能动，他就不动了。不动，他就审问他说：“你干什么割我手啊？”他说：“你那个手啊，太好了。”那怎么样好法？他说：“你那个手指头一点石头就变成金子，所以我现在我最需要的就是你这个手指头。你这个手指头要给我，我也一点就成金子了。”那我就不穷了吧。吕洞宾一想，啊，这个手指头会点成金子， 也有这么多麻烦，以后啊说好了，那我这个手指头也不要给你了，以后我也不点了，我不用这个手指头了。那么所以啊，咱们修道的人不要那么多的宝贝。
吾灭后恶世，能持是经者，当合掌礼敬，如供养世尊，上传众甘美，集中总衣服，供养是佛子，记得须与闻。若能与后世受持是经者，我前在人中，行于如来世。吾灭后恶世，这个吾啊，是释迦牟尼佛自己称自己叫吾。释迦牟尼佛早就知道他灭度后会有五浊恶世，不单单说五浊恶世，这恶有很多很多种，数不过来那么多，不知道有多少种。这种的世界就是互相斗争，斗争坚固，你想把我打倒，我想把你杀完了，哎，有我就不可以有你，有你也不可以有我，互相啊不两立。所以这恶事是最不容易处的时候，最不容易在这个恶事里边生存。释迦牟尼佛啊，所以就想一个办法，说是啊，在我灭度之后，那一个恶的世界的时候，能持是经者，若有能以受持这一部《法华经》的这个人，当合掌礼敬，你若见着能以啊依照这《法华经》这个道理来修行的这样人，你就应该呀向他合掌，恭敬他，叩头礼拜他。像什么呢？就像供养世尊那么样的供养，就像供佛那么样供养他。你看这受持《法华经》这个人，释迦牟尼佛早就给授记，说谁受持《法华经》啊，谁就是啊在世的和如来一样。他叫人像供养世尊那么样供养，这就是说，你若受持《法华经》，你就是替佛弘法的一份子。所以这《法华经》啊，是最要紧的。为什么说成佛的法华呢？你一听《法华经》，你就有成佛的机会了。所以啊，我在香港有一个老皈依弟子，很奇怪啊，我一讲经他就一定要去听，那么他听得见吗？听不见呢，他是个聋子。有一次啊，也是讲法华经，法华经的普门品，那么他是个聋子，听不见讲经，但是他还要听。多大年纪了呢？大约啊有70多岁了。旁人讲经他不听，他不去听，因为什么呢？他根本就听不见。那么我讲的呢，很奇怪，他听不见他也要去听。那么听来听去啊，有一次啊，他果然呢就听见了，哎，听得聋就不聋了。说起来，你说是不是很玄妙的， 很奇怪的，它就不聋了。所以不聋之后啊，更是我每逢讲经啊，他就要去听经。一次他也不懒惰，逢我讲经啊，他怎么样子，不怕下大雨啊，是刮大风啊，打风啊，他也一定要去听去。那么这一位啊，这个老徒弟他自己对人说啊，要是不来听这一次经啊，哎，半个月他心里啊也不安乐，总觉得啊，这一次啊可失去机会了，把这个机会啊失去了，这是一个老的，还有几个小的啊，很年轻的学生啊，也是很奇怪的。旁人讲经啊，那有很多法师讲经，香港同时啊就有好几个地方会有讲经的，他也很奇怪，旁人讲经他不去听，我叫他去听他也不去听，我说你不要净听我讲经，其他的法师讲的比我好，你应该去听去。他就讲说，不要说好不好，好不好我也不到旁的地方去听，就是那个吴国俊啊，就是这样子。他说听旁人讲经啊，说我何必听他们讲呢，我讲的都比他们好。我说你不要这么贡高，他说真的，这根本呢就不能比，不能一起比啊。一些个小孩子也欢喜听我讲经，有的时候啊被我大骂一顿，因为小孩子有的时候也都调皮啊，有的时候不守规矩，我就骂他一顿，骂他也不怕，有的时候甚至于打一顿，打他也不怕。我在香港啊，真打人的，不是假打人的，呵，打人呢，把这一个都给打肿起来了。所以啊，你们没有见过我发那种的脾气，若见过啊，那么就不会这么样子放肆。放肆就是不守规矩。那么听经啊，这也是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那有缘没有缘，若有缘的人呢，你就骂他，他也欢喜。